好，接着就讲祸失鸳鸯带。接下来的两句大家可能会感觉到，现在连句的人都是女性，宝玉只被黛玉推了一下出来两句，宝玉就没有做什么东西，就宝玉基本上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女性世界，女性的才华。所以鸳鸯带跟翡翠翘都是在讲女性啊，男孩子很少在腰带上弄鸳鸯的。那唐朝的女性的带子上都是鸳鸯带，她大概会偷偷送给她喜欢的那个男人啊，鸳鸯带。那翡翠翘是一个翡翠玉的钗头，头的地方翘起来的，所以这两个东西都在讲女性。所以也感觉到虽然这个五言排律中间也有气势壮大的部分，可是主要的情感是非常女性的情感，有一种女性的幽微的心事。所以祸失鸳鸯带就是那个雪把女孩子身上的那个鸳鸯带都弄湿了。那湘云就接着说，油凝翡翠翘，那个雪的寒冷好像还凝结在一个女孩子头上插的那个玉簪上面，因为玉是很冰凉的，所以感觉她承受了雪的寒冷。那黛玉就赶快又忙着接，无风仍脉脉，宝琴也接着，不语亦萧萧。我自己觉得这个五言排律真正的结尾其实在这两句，就是最美的这两句啊，无风仍默默，不语亦萧萧。因为这里面在讲一个若有情若无情的状态啊，默默有情，可是萧萧又是有一点荒凉，所以又是一个对仗。可是风跟雨在带着雨雪在发展。那么我们看到，我为什么说这两句是结尾，因为等一下大家就会发现，哎，好像已经做完了，然后大家就推湘云说你再写啊再接啊，湘云已经笑倒了这样。然后宝钗就骂他说，你把我给二萧的韵用完我才服了你啊，就是凹的这个韵的字还有啊，你怎么没有用完，你再抢啊，说看你嚼舌根嚼到什么程度。大家就开始打打闹闹。那探春就在这边记录，把刚才大家连句的东西全部写下来，然后就说，哎，没有结尾。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思考什么叫做结尾。有时候很有趣，就是文章的起承转合，起跟合常常是平平的。记不记得起在哪里？一夜北风紧，起的是非常简单朴实的一个句子。等一下你会看到这个李纨跟李琦结尾的时候，欲知今朝乐，那也是用很平凡的方法结尾。其实我们小时候写作文都是这样写的啊，什么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什么就从这里开始，不管哪一篇文章都从这里开始。然后结尾就说，这个回家的时候已经什么万家灯火，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我想这个就是起跟合的部分，就是在起跟结尾的时候其实要入于平的状态。所以如果结尾在无风仍默默，不语亦萧萧，你会觉得好像没有结尾，所以结尾反而是一个最平淡的收尾，一个收尾的一个部分。所以这里面整个作者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做一个结构来铺叙这个小说啊。所以我们看一下，湘云浮在岸上已经笑软了啊，就是他自己也觉得好笑，说我怎么会这样一直抢着一直抢着一直抢着，最后自己笑软了。所以湘云的个性真的很可爱，就是他的喜怒哀乐都好清楚啊，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刚才在那边拼命跟人家抢着连句，现在他已经笑垮了，就不知道怎么办。那众人看他三人对抢，也顾不得作诗，那看着也只是笑。好，黛玉就推湘云说，你继续接啊你继续接啊。他说，你也有财尽力穷的时候吗？我听听你还有什么舌根嚼了。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那种这个年龄的那种友谊是非常难解释的，就他们在比赛，可是比赛里面真的有欣赏。就黛玉说，你再接啊，你看你还多厉害，你原来也有这个江郎才尽的时候。因为真的就是高手碰到高手了，所以在那个游戏当中玩得开心得不得了，宝玉黛玉才会这样推他说，你继续接啊。那湘云就趴在宝钗的怀里笑个不停，那宝钗也推她起来说，你有本事把二萧的韵全用完了我才服你呢。啊，就是二萧凹这个韵还有很多字，你再继续念。那湘云就起来笑着说，啊，我好像也不是在作诗，竟像是抢命。那这个也是大概只有射手座会讲的话，就是说我哪里在写诗，简直像抢命一样。因为他就很爱表现，那个话又很急，这样到最后自己也觉得好笑。因为写诗大概也不能一直这个样子，就是你抢得这么快未必都是好句子。 那有时候你碰到好句子抢一句也就罢了，湘云到最后就变成个性上就一直要抢一直要抢，他自己就笑自己说，我好像不是在做事，好像在抢命一样。那大家说好，这是你自己说的哈。那好，探春就料定没有自己连的份了啊，就是你稍微这个时候比较的退让一点，或者稍微的才华没有那么出众，你大概就被挤下来了。就是那个打擂台到最后，我想大家知道那个古代的擂台要上去是不容易的，有的人一上去就被踢翻下去了。那那个能够在擂台上还站得住站得久的，大概最后就是这三个人，宝琴、黛玉、湘云，这三个人站在擂台上。所以探春他就料定没有自己连的份，就命令把整个的诗写出来，那就说哎，还没有收住呢。所以特别注意这句话，收住呢啊，这个收住就是文章有文章的结构，文章最后一定要有一个结尾，这个结尾怎么收其实也是一个大学问。而结尾如果又收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实也不好，因为好像觉得还没有完。所以收本身就是一个平啊，我觉得人的生命本来也是如此，也许从婴儿到死亡，其实它有它中间的起承转合，它也有生命的巅峰跟高潮。那你会觉得说一个人到临终还在那边高潮高潮，大概也蛮奇怪啊。其实它就是平顺收住了。所以其实我们讲结构，这个结构可以用在生命也可以用在创作啊。所以我一直觉得去体会，用心体会创作，其实是体会生命最好的方法。因为创作本身一个好的交响曲，你真正听懂了，它是有起承转合的，它是有生命的跌宕起伏跟高潮之后的缓和到怎么去收住。也许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听一下所有的交响曲的结尾的收住都很精彩啊，而且你一定知道它就是收住了，它不会让你觉得哎，怎么没有完呢、啊？那种感觉啊。所以如果在无风人默默，不语亦萧萧，你觉得没有完，因为里面好多情感还没有完。所以李纨这种人就是收住的，就是欲置今朝乐，就是说我们今天玩得多快乐啊，就是万家灯火的意思，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李纨就接了一句说，欲置今朝乐，我要记录今天的快乐啊，这种是最通俗的句子，你会觉得简直破坏刚才的风雅，可是非他不行，要收尾非他不行。欲置今朝乐，就是所有交响曲到最后百乐齐奏，然后那个有不是有一个拔吗，哐这样他就结尾了。那李纨就是出来打这个东西的人，叫欲置今朝乐。然后李琦就收了一句，平诗祝舜尧，我们今天写诗是歌颂像尧舜一样的时代，因为那样的时代没有兵灾没有荒灾，然后所有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你才有写诗的心情啊。平诗祝舜尧，有没有觉得这两句真的很八股，好像在所有的那个八股诗里面都会出现啊，那伟人丧事里面都会出现这种欲置今朝乐或者什么平诗祝舜尧，可是它真的就是收尾的东西。所以作者基本上了不起就是收尾有收尾的功能啊，他在文章的结构上最后要这样平顺的就收了一个场。那这种句子有没有发现黛玉绝对写不出来的，你要黛玉写什么平诗祝舜尧，大概打死她也写不出来，因为她的生命里都是惊险的东西，她不会有这种平顺啊，也不会有这种期望说安居乐业啊什么这种东西。所以这个句子就要李琦来收啊，李纨、李琦他们收。所以李纨就说够了够了啊，虽然没有做完了韵啊，虽然二萧的韵还有很多，可是如果生扭用了，就是故意的为了要把这个运用完倒不好。那说着大家就来细细的评论一回，读湘云的最多啊，就是说里面这个排律这么长的一首诗里面一大半都是湘云抢着讲的，就湘云最多。那大家都笑说就是那块鹿肉的功劳啊，因为他不是在49回烤了鹿肉吃吗，就是因为吃了那个鹿肉所以今天精神这么好。